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清新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相信当我们因你的名相聚时，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祈求你协助我们，陪伴我们，也让你的神来带领指引我们，把我们引向真理。主耶稣，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好，上几期我们一直在谈圣神是谁，圣神对我们生命的更新和重要性。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圣神与圣言的联合使命。神父申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都知道天主的工作哈，就是圣三，就是他们联合一起在做工，也就是说天主的所有的工程都是圣三的一起的行动。那么为什么我们来看就是圣神与圣言的联合使命这个话题呢？我们把它提出来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呢？
就是说啊，就是说咱们开这个课程啊，就是要让大家认识，就是天主圣三的工作常常是三位同时在做工作啊，而不要走偏差。我们不是有了耶稣就够了，也不是有了圣神就够了，所以要看天主圣三他们之间的这种在他的工程上，他常常是联合在一起共同完成天主圣三的工程的。所以有这个分享这个课程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注意点呢，就是要看到这里，就是我们不仅仅需要天主圣言，我们也需要天主圣神，不仅仅需要天主圣神，也需要天主圣言，缺一不可哈。这个是需要看的。这天主派遣到我们心中的这个圣神，就是他儿子的圣神。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三位来看呢，他们是同性同体的一个天主。所以他不论是从他内在的这个生命上来看，或者是从他外在的工程上来看呢，这三位都是不可分的。所以天主圣父他他是一个说话的天主，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呢，那就是天主第二位。但在说话的同时呢，他口中也发出一口气，那就是天主圣神。所以这个天主呢，他是就是说话的时候呢，同时说出一口气，就是圣父圣子同时被天主圣父所派遣。所以在完成天主的工程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位常常联合在一起，它是不分离的，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啊，我感觉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平衡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只有耶稣，也不要走神的极端，只要圣神。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在教理上也讲，就是天主圣三呢，它有不同的位格，是吧？我们都说三位一体的天主，它是一个天主，它有不同的位格，它是有区分的啊。我们一般的传统上讲，圣父创造世界，是不是？圣子救赎世界，圣神圣化世界，这个是不可以混淆的，因为父是根源，是吧？它是创造的根源。但是父呢，到了时期一满呢，就天父就打发他的圣子到世界上来救赎世界，是吧？我们说是圣子啊，他降生成人，就是圣子的这个位格降生成人，就是在我们中间，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牺牲。当然耶稣呢升天之后呢，就派遣圣神来，是不是来圣化世界。所以说我们常常讲，就是圣父创造世界啊，圣子救赎世界，圣神圣化世界。但是我们要明白，无论是创造、救赎还是圣化， 其实它都是天主的一个天主的行动，是吧？因为它是一个天主，是说在天父的创造工程当中呢，有圣子与圣神的这种啊，就是行动。而在圣子行动的时候，救赎世界的时候，同样也是天主圣三的行动。而圣化是圣神圣化世界，是吧？其实同样也是同一的天主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到呢，就是在创造之初，其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我们以前的节目中也分享了，你看当父创造世界的时候呢，他派遣子跟圣神去联合行动。说在教理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当父派遣圣子的时候，圣言的时候也常常派遣圣神啊，圣言与圣神同时被父所派遣的。就像刚才沈峰讲的这个比方，打了个比方说，是吧，就是父是什么？父是说话的天主，是吧？然后子呢是说出来的话，那么圣神呢是说话的同时呼出的一口气，是吧？所以说话语跟气息能不能分开啊？它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父说话的同时呢，他会呼出一口气，也就是说在教理上要这样说，说当父派遣圣言的时候，常常派遣圣神啊，圣言与圣神同时被派遣的。所以尤其这一点呢，我们当然我们说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在旧约里面人们对天主的认识只是什么，就是天主是启示的天主，是吧？天主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我们的信仰也是让天主是启示的天主，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才知道了。那么对于天主圣三的认识呢，也是到了耶稣基督啊，他到世界上来，他把天国带到人间，是吧？他为我们啊，去宣讲这个，给我们宣讲，他启示给我们，啊，他是子，还有什么？还要派遣圣神。所以，对于天主圣三的这个道理呢，是耶稣启示给我们，我们才清楚了，是吧？才认识了。所以说，在旧约里面，我们会看到人们对天主认识，只是认识到说他是自由者，他是亚威，这是天主向梅瑟的启示，是吧？其他的他们不认识。哎，当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启示给我们，他是父派到世界上的子。他要拯救世人，当然他要为我们派遣圣神。但是我们要明白呢，就是其实在虽然说在旧约里面人们对天主圣三没有这样的认识，但在创世纪里面就写出来了，是吧？说我们那天也分享了，说你看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啊，大地还是混沌空虚，深夜上还是一团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是吧？然后呢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天父是创造世界的根源，但是在这时候有圣神的运行啊，有父说话啊，圣言与圣神呢接受了父的派遣，就创造了这有形可见的世界啊，说它是不可分的。
嗯，所以从圣经上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这个言本身它好像就是从天主的口中说出来的，所以圣经会说，他说人不止靠饼生活，也靠天主口中所发出的每一句话。所以这个话语，这个言语本身，它是根源于天主的口。但是你去看那个气息的时候呢，它也是来源于天主的口。所以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圣经这样讲，《德萨罗尼后书》说，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主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息将他杀死，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现把他消灭。所以这个气息呢，它也是来自天主的口。以撒以亚是这样讲的，他说他将以正义审讯卑贱者，以他口中的棍杖打击暴力者，以他唇边的气息诛杀邪恶者。所以那个气息，气息和言语同时来自天主的口。所以我们去看天主圣三的这种生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天主圣父好像是隐藏在背后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光明的一个泉源，但是就是我们好像是达不到他那里，摸不到。但是他怎么样，他把圣言和圣神怎么样推到了前台啊，让这个圣言和圣神怎么样联合在一起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就像伊莱内 他是初期的一个教父所说的一样，就是说这个圣言和圣神就有如圣父的两只手，这两只手一起去工作，去完成天主的这个工程啊。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天主圣三的外在的工程，它是借着言和气怎么样完成的，但是这也反映了它内在的生命啊，它内在的生命也是圣言和圣神的，也是联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一个这样的动态，一个这样的生活。
对，刚才申老师提到，就是在创世纪的刚开始哈，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说提到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说首先我们看到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然后天主说有光，然后就有了光。这是在创世纪里边哈呈现的天主圣言与圣神的这联合在一起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像。那么在接下来其他的圣经的章节里边有没有提到关于圣三的一起行动啊，或者是圣言与圣神的这样一起的行动呢？
这个其实很多啊，除了从这个创世的工程这里去看到圣三的之间的这份联合之外，我们去看那个盟约的建立。你比如说这个盟约的建立呢，就是以撒以亚先知书59章，提到这么一句话，他说：“至于我，上主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盟约，我在你们身上所附的神，我在你口中所放的话，总不离开你的口和你子孙的口，以及你子子孙孙的口。上主说，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说这个盟约的这个建立里面呢，就是天主怎么样，他会付给这个以色列，他们付给他们这个神，然后呢把天主的话怎么样也放在他们的生命内。所以说这个话和神怎么样就联合在一起了。就是这个是提到的这个盟约的建立。又比如说这个预言的事件啊，在预言事件上的这个联合。你比如说那个巴郎，这个巴郎呢是好像是他们邀请这个巴郎来诅咒这个以色列人。啊，但是很奇妙，就是这个天主的神怎么样降下的时候，这个巴郎反而开始祝福这个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巴郎一举目啊，就看见了按支派扎营的以色列人，那是天主的神降在他身上，他随隐士说，啊，这隐士怎么样就开始赞美，开始祝福。啊，这个巴郎在这里他的祝福，他的这个预言啊，他直到今天呢，在听这个以色列电台的时候呢，我们每天早晨都可以听到。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天主的神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话，开始说祝福的话。他说的这个祝福的话怎么样，就是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讲呢也是很神奇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体会到了，就是这个圣神呢，他降在人身上的时候，他常常推动人怎么样去讲话。又比如说你看这个达卫呢，他在这个临死之前，他要留下这个遗言啊。他那个时候呢，达卫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上主的神借着我说话，他的话语在我唇舌上。”就是天主的神怎么样？就是借着我干什么？说话。就是你看这个他的遗言的那些话语，对不对？那些内容，那完全是来自圣神的这份推动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 这是预言的这样的思想啊。尤其俄泽科尔呢，就是其实在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俄泽科尔呢，就是说他向我说，他有这么一段，他说他向我说，人子站起来，我要同你讲话。他向我讲话时，有一种神力进入我内，使我站起来，也听见他同我讲话。就是他很奇妙的，就是他听那个话语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天主的神的那种力量怎么样，就进入到先知的这个生命里，他就一份这样的经验，一份这样的体会啊。这个神力呢，一进入我身，使我站起来。他向我说：“你去把关锁的把你关锁在房中。”然后你看，就是那个神力一进来，就怎么样，就听到话啊。尤其是什么？尤其是这个俄德科尔先知书的37章啊，有一个枯骨复生的一个
神
事
啊，
这个神事呢，这个非常震撼啊！就是上主的神怎么样，把他引到了这个平原上，他就看到一片枯骨啊，然后天主就跟他说：“哦，人子，我问你，你这个枯骨能够复生吗？”他就说：“主，你知道。”然后天主怎么样，就给他怎么样说：“你对这个枯骨讲预言吧。”你看他按照天主的话，他去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发现这个骨头怎么样，开始联合，它不再是狼藉一片，不是萧条一片，而是怎么样联合在一起，开始长上筋，连上筋，包上皮，长上肉，这就变得非常丰满，成了水灵灵的，这是一种丰富的一个生命啊。就是说从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复生，他没有那个力量，他还没有活力，没有生命力。然后呢，天主给他说：“人子，你向这个气息讲预言吧。”好，他向气息讲预言，气息怎么样就进入这些尸体之内，然后他们就复生了，就形成一支庞大的军队。好，我感觉这一段圣经是特别震撼人心啊，就是说你看到，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启发，这个启发在哪里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一听这个骨头一听话的时候，啊，这个话语来了，就让这个骨头怎么样有那种萧条的狼藉的那种。没有非常乱的那种生命状态，变成有秩序的、有联合的一种生命，而且在这里变得那个生命怎么样，开始丰富了，它有血有肉啊，这是一种丰富的生命。所以从天主圣言来的就是什么秩序，来的就是生命的丰富。你没有天主圣言，不聆听天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很枯萎，如同骨头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个聆听天主的话是很重要的。然后只听天主的话语是不够的，你如何让这个话语怎么样啊，进入到生命内，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种实质，这个是关键。就是说那种如何把圣言的这份活力，把圣言的这份教训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怎么办呢？那需要圣神。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气息，他一向气息讲预言，这气息一进入尸体内，然后这个尸体怎么样就复活了。你看他的生命力啊，就是他的生命力在哪里啊？是圣神。那生命力来自圣神，活力来自圣神。而且他说形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也就是说你的战斗力怎么样是来自圣神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教会的复兴其实给我们一个方向。啊，你教会怎么复兴啊？你教会 怎么从这个干枯的这种故土复兴成这个庞大的军队，除非拿起天主的话，除非让圣神怎么样把这个话语也转化成我们生命的一份内在的质素，内在的素质，除非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教会复兴。所以教会的复兴怎么样，这段圣经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方向。其实这段圣经它原本是写给什么人啊，写给这个充军巴比伦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充军的时候受到了迫害，对不对？感觉没有希望了，感觉到完了。就是先知就借着这段圣经给大家一个希望，让他去体会就是什么，天主会照顾，天主会复兴。天主有他的计划，天主有他的作为。所以天主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气在工作。如果我们不让天主的话和天主的气在我们的生命中同时工作的话，我们的教会怎么复兴？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我感觉这段圣经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对，其实这个厄德克先生说37章啊，这个复工复生的神事呢，他在就是特别就向我们显明了，当然刚才神父讲的是教会的复兴的途径，是吧？其实也会看到个人的生命与圣言与圣神的一份关系。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神事当中呢，这是先知写给以色列子民的。而首先我们去看他从两方面去看。但首先去看到呢，就是先知看到了一个枯骨，是吧？一片枯骨啊，就是凌乱的枯骨。但是首先什么是上主的神力啊，上主的神把我引出去，把我放在平安中，是吧？也就是圣神的能力呢，是先知呢一下子就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平原上。当然平原应该说是非常富庶非常繁荣的地方，可是呢他看到的却是非异常的凄凉，就是平原上是吧，骨头很多啊，都是死人骨头，并且很干枯。那么这里呢我们去反省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圣言与圣神与我们个人生命的一份关系。那么先知看到的这些枯骨它象征着什么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厄泽克尔先知呢，他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也就是说他被召为先知是以色列子民第一次充军啊，就是贵族的时候，把那个王家贵族不是都带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是第一次被充军的。然后他是充军之后第五年被召为先知的啊。那么之后呢他就开始执行先知的使命。那么首先我们去看说，为什么这些人啊，当这些枯骨象征什么，象征着人的生命，是吧？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生命形成了枯骨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听天主的话，他们也不接受天主的神。所以说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他们的生命什么，形成了干枯。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是圣经一直在强调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整部圣经在讲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听天主的话会得到生命，会得到祝福，是吧？那么不听天主的话呢，不听天主的话就是罪恶，那么就会招致死亡，就会招来诅咒。其实我们说简单一点，你看啊，咱们说原罪，原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就是不听天主的话，是吧？不听天主的话，然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后果啊。在这个神命记30章啊15到20节也在讲说就是他在讲什么呢，就是生死由人自觉啊，就是你是生啊你是死啊，是由谁，由你自己去做抉择啊，做决断。那么同样在讲说，当你听天主话的时候，你会得到生命，会得到祝福。你不听天主的话呢，你就会什么，就会丧失生命，就会招致诅咒。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会看以色列子民他们的这种生命啊，其实本身他们是天主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是吧？天主用强有力的手臂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经历了出谷，是吧？啊，经历了那么多的奇迹，把他们带到福地里面。那么天主的计划是对他们是祝福，可是他们现在呢，又是被别人用武力把他们怎么从福地里带出来？为什么形成这样的痛苦的一个结局呢？根源在于哪里？根源在于他们拒绝天主的话，他们也拒绝天主的神。他们不是向天主去祈祷，当然表面上他们的可能说外在的宗教啊信仰还挺好，但是本质上呢，他们远离了天主，他们宁可投靠世界 宁可投靠这个异邦的神，他们也不去敬拜天主，这个是他们死亡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吧？当然耶利米啊先知啊，就是他还称他先知使命还早一些，也是这个时代的。那么耶利米啊先知就指责他们说，他们就说为什么我们祈祷不管用啊，说为什么我们祈祷天主不服听我们。然后耶利米啊先知说，你们一方面向天主祈祷，你们一方面向天后献香。天后呢，就是当然他们指的是另外的一个外邦的神，是吧？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们从内心里其实抛弃了对天主的一种敬拜，而说转向了异邦的神，他们也转向了世界的势力，然后最终是导致他们被俘到巴比伦，是吧？然后呢，其实这个死亡呢就代表他们灵性生命的死亡，就是与天主之间没有关系了。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圣言与圣神呢，就是当我们听天主的话，当我们接受天主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属于天主，是吧？我们的生命呢就会说出很多就是具有建树的生命的话语来。就像刚才神父提到的那个榜郎，是吧？榜郎本来是一个名人，是吧？异教的一个名眼男子。但是呢，当天主使用他的时候，天主的神降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说出什么祝福以色列子民的话，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也会看到的，就是他们这个枯骨的神事里面就会看到，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天主的话，他们拒绝服从天主，导致他们的生命死亡。那么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当然说一个是圣言，一个是圣神，是吧？关键还要看到人的一种配合。有先知，是吧？先知要做一个什么，就是做一个传递天主话语的人，向他们说话。当然这里也需要什么，需要信德，是吧？我们也会看到呢，就是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人生命的复兴不是在于你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在于你自己的想法。你说这个枯骨他自己能活过来吗？他就根本是不可能的，是吧？也就是他们没有能力了，然后呢人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些枯骨。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啊，天主说人子这些骨头可以复生嘛，是吧？然后天主问那个先知，他说无主上主你知道，因为这些就是让这些生命复生，那人是做不到的，天主可以做到。所以说先知呢就交托给天主，那么天主说，你人子，你向这些骨头讲预言，向他们说干枯的骨头听上主的话，是吧？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圣言与圣神，他对人的生命有创造的能力，就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可以起死回生。但是起死回生第一步什么？就是听天主的话，是吧？说你像这些骨头说听上主的话嘛。所以说听上主的话呢是我们生命复兴的第一步，你只有听了天主的话，你的生命怎么才能够重新的就是复活过来啊。在圣语上有一句话说，因为他的一句话诸天造成，人生的一口气万象生成，是吧？就是天主的话，天主的神他是具有创造的能力的。那么先知呢就像他们说啊，听天主的话吧。当先知向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些骨头怎么样？开始动起来，是吧？然后呢，他们就有了筋，生了肉，剥了皮。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圣言呢，给这个枯骨，给他们一种生命，也给他们一种生命的一种秩序，让这个生命有了秩序了，他成了一个人了，但是没有气息。那没有气息是在强调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单单听天主的话，如果忽略圣神的话呢，那么呢，生命呢就没有活力，没有气息，意味着是一个死人，是吧？我想呢，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很多地方也在办这个读经班啊，是吧？学习圣经啊。你看我去过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学圣经真的很热火朝天的。但是如果他单单学圣经而忽略圣神的话，就发现他有了秩序了，他知道有了方向了，因为圣经它就是人生的说明书，是吧？哎，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但是做不到，没有能力去行动。那么怎么样？能力从哪来？行动的能力从动力从哪来？就需要圣神。所以说呢，就是先知说他们还没有气息，然后天主说：“你像这些，就是像他们说气息，你由四方来啊，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然后先知呢，这样一祈祷一说呢，这些气息过来之后，这些人怎么就复活了？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队，是吧？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圣神呢，他给予这些生命什么一种动力，一种活力。 当然我们的信经上也宣誓说圣神他是主，说既赋予生命者，说圣神他是天主，是吧，他是赋予我们生命的那一位。其实我们生命的活力从哪来，他是要从圣神来。是说这些枯骨呢听了天主的话呢，他们就有了秩序，他们接受了圣神的请助啊，就是气息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了，他们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队，是吧，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是一个活人，有能力，有行动力，还有什么，还有战斗力。一个庞大的军队不是意味着有战斗力吗？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要想复兴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要听天主的话，还要什么，还要接受圣神的请助，而圣神派天主的神进入我们内，那么我们的生命也会真的就会很快的改变，成为一个就是有战斗力的啊，就是一个强大的军队。所以说你会看到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点什么呢，你看先知的神事啊，很简单，就是听了天主的话之后，接受了气息之后呢，这些枯骨就成为军队。这种改变是什么，是很快的，是不是，它是很快的瞬间的一种改变。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想生命改变复兴怎么办，就是听天主的话，接受圣神，那生命也就会很快的改变。
嗯，另外就是这个俄德这个约厄尔先知书啊，他也是在提及这个圣神同预这个上主的神同预言之间的这份关系啊。他的3:1-2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此后上主的断语，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们和你们的女儿们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你们的青年要见神事，在那些日子里，甚至在奴仆和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所以我们去看这段话的时候，就是上主的神怎么样，他倾注在这个百姓的身上，就是让他们去讲预言。这个后来呢，在《宗徒大事录》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伯多禄呢，也引用这段圣经去解释圣神降临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人们对圣神降临他们很充满误解，甚至说他们喝醉了酒。那个时候呢，这个伯多禄就用这段预言呢，去讲这个圣神降临，啊，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呢，其实在这里他讲的这个预言呢。他主要是在讲圣神其实是一个先知之神啊，他就是圣神怎么样，就是他会带动我们怎么样去讲天主的话。所以在圣神降临的那一天，你会看到那个宗徒大事录是说，是照天主赐给他们的方言，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所以是就是圣神来临的时候，他就会带给我们一种宣讲，带给我们一份见证的一份力量，啊，这个时候圣神呢也亲自为耶稣去做证，啊。另外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智慧文学的话，我们会看到呢，智慧文学它比较独特啊，在智慧文学里面，就是说它把那个智慧与圣神怎么样，常常联系在一起，甚至呢，就是有的人就认为这个智慧和圣神怎么样是不分的，啊，这是同一的，有的人认为呢，就是这个智慧和圣神怎么样，它，也就是那个气和言怎么样，它是一体的，所以那个智慧，它就是圣言，它也就是圣神。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就会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智慧好像是同圣言同圣神怎么样是一码事啊，在这里的圣言和圣神呢，它没有分家，成了合一的啊，它成了这个、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印象。当然了，智慧呢，它无疑是非常接近天主的啊，啊，天主呢在世界在人之内的那些活动都是借着智慧来完成的啊， 所以我们这样去看这个智慧书，智慧文学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言和神怎么样，是一致的，是合一的。不过呢，你去看智慧文学的时候呢，他没有去明确的去讲这个圣言和圣神是如何联系的，如何联合在一起的。他没有讲这个联合，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合一的，圣神和圣言是合一的。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他讲的时候，他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圣神和圣言联合的这样的现象啊。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会更丰富啊。
听了神父和老师的分享之后，就是我觉得为我自己生命哈，如果有建树的话，或者是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就是天主圣神和天主圣言一起在我的生命内工作，他来更新我的生命，来复兴我的生命，来推动我哈，来活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份使命来。你比如说自己啊，就是之前就是啊读经，但是读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圣经有什么可读的地方，或者圣经能带给我什么。但是自己在圣神内受洗，被圣神更新之后呢，就觉得再次读经的话，也觉得圣经里面的字字句句哈，有的时候都能够打动自己。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当我再一次在圣神的光照和启迪之下再次读经的话，好像天主的话语它有了一份能力哈。
嗯，
这就是所谓的圣神与圣言的一种联合的使命。就刚才我特别喜欢申老师提到的，就是说圣言给人秩序。啊，圣神给我们活力，就是一个生命若想复兴的话，你单有活力还是不够的，是吧？必须得有，得在秩序里边。
对对，所以
如果对，
只有圣神，你没有圣言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在那种活力中带了一份混乱。
对，
啊，但是你只有圣言的时候呢，你有秩序，你有真理，但是你没有生命力，没有活力，
对，也是不够的，
也是不够的，所以。让两者怎么样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对。
其实这的确也是需要反省的东西啊。就尤其当下，我们再看咱们这边啊，就是神圣复兴，它很多地方出问题。为什么出问题？它有活力，就是特别注重神人的运作的啊，注重医治的这些团体。但这是好事呗，是好事。但是如果它没有圣言做基础的话呢，它就出问题。
对，
所以可能当下我们也会看到，在网上传播的很多团体啊，他不听命，他不听神父的，或者说他就没有秩序了，啊，然后有些教友就说，人家那恩赐挺高啊，是吧？人家那治愈也挺明显，
直接听天主跟
他
说话。
啊，他很多说就是我就不听你主教的，我不听你神父的，我直接听天主的。
嗯，对。
那么这个呢，就出现了偏差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这个圣言是什么？这个圣言是天主向普世人里所说的话，你像圣经上面的话，对不对？那是我们必须宣认的信仰，那这叫公开的启示啊！就是这种启示呢，就是你不相信他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和耶稣建立关系，你没有办法和天主怎么样有更好的关系，甚至怎么样，就是你拒绝圣言的时候，其实就是拒绝这份信仰。所以这个公开的启示就是要求我们人类怎么样都去接纳它。但是你像在这个神祈祷里面呢，有很多启示啊，圣神给我这样讲了，我看到那样的图像了，我听到那样的话语了，你不论你是智慧的言语还是知识的言语，这个它都是私人启示。就是也就是说它这种私人启示呢，就是你相信他可以，你不相信他没有罪，但是你相信他的时候怎么样，你也要怎么样经过分辨，你否则的话就带乱了。
对，
你说你这个公开启示和私人启示怎么样，这个从分量上来讲它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就是公开启示你必须相信，你作为基督徒你必须相信，你不相信就未必信的，对不对？但是私人启示呢，就是你感受的那句话，你听到那句话，我不信，你不信他，你也没有罪。但是很多人他怎么样？他搞不清楚哪一个分量大，他好像他在神人祈祷里面得到了一份神， 得到一份信息，然后说，哎，这个圣神给我们说的，我们听天主圣神的，你神父你算什么，你主教算什么，我们听圣神的呢还是听你的。
嗯，
他就不知道那个主教神父他这个圣统制本身怎么样，他是公开启示。
对。
那个是你必须接纳的耶稣的训导。耶稣说你听他，听你们的就是听我。耶稣就这样讲了，对不对？这个所以耶稣他要在磐石上建立他的教会。这个是公开的启示，你不要忘记这个分量比你的私下的启示怎么样要重要的多。而且私下的启示你不信他也没事儿，他也不违背信的。但是你不听这个训导权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违背了信的，你违背了你的信仰。所以就没有秩序，就慌乱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抬高这个神祈祷。你必须要看圣经怎么讲。这个圣经怎么讲比你在神祈祷里面得到信息怎么样更重要。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你这个次序分不清了，你他就乱套了。
对对。
很多混乱就是这一点问题带来的。
是的。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分享的目的还是叫大家有一个平衡。首先我们要爱上天主的话，是吧？
对。
所以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我们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这一生呢？需要什么？需要天主的话来带领。
对。
所以说当今教宗方济各呢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神父复兴的人员有一个好的习惯，什么，就是随手带了一本圣经。为什么要随手带一本圣经？就是为了你随时能够读天主的话，是不是？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你听天主的话是应该的，但是问题说人不容易听天主的话，没有信德，没有从天主来的能力，根本你都没有能力听，甚至就感觉听天主的话不可能。你说这样的现象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对，
其实我就是我常说了，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愿意听天主的话，没有一个人说我不听天主的，他没有一个人这样说的。但是问题，当我们真的在生活中去听天主话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首先我们有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有很多诱惑，还有我们本性的一些私欲，它都导致我们就说从我们内在生命里面没有能力去听天主的话。我常打比方说，我说如果人真的有信德听天主的话之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痛苦，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是吧？但是呢我们会看，我说常说了，你看有一句话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这句话都非常熟悉。但是问题轮到我们个人说，你说你不忧虑，你交托做到了不？
很难，是吧？
很难，是啊。说很多人说那能不忧郁啊，那不发愁行啊，那这事儿就在这摆着里，是吧？那不这不都愁死了，说他就忘记了，是吧？天主的话是真理。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没有能力去听天主的话，又是靠自己，靠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啊，靠自己的能力去遵守，那是做不到的。说除非我们依靠天主的神，圣神呢他给我们力量。说当然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圣经里面讲圣经是天主的话，那么是圣神是真正的作者，是吧？圣神默感圣作者写的，是圣神与人他是合作啊写的这个圣经。那么你理解圣言呢，就需要圣神，没有圣神你无法理解，真正的去理解。但理解之后你怎么样去行动，怎么样去做，你靠着圣神给你的力量你才做到了。就是你没有天主的话，你的生命就混乱，没有秩序，没有天主的神，你的生命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实行。
对对，这就是今天强调的，就是圣言与圣神联合使命的它的意义哈，就是。
对。
所以刚才一边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就是他在临终之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本来还有许多话要跟你们讲，但是呢，因为你们还没有能力担负，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他要把你们引向真理。其实也突出了哈，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离不开圣言和圣神来共同在我们内在运作，这样的话才能够把我们引向真理，才能够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它有一个方向，而且有一个秩序，还能够保证我们即使走再远的路仍然有一份活力在啊。这就是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一些启发吧。 也希望大家在聆听了之后呢，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就是俄泽克尔先知书啊，枯骨复生的神事带给我们的启发。从啊这个神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生命的复兴真的离不开天主圣言与天主圣神联合的行动。从这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天主的所有的工程、所有的行动都是圣三一起的行动。我们不要侧重了啊，重视了圣神而忽略了圣言，我们太重视圣言了而忽略圣神。好，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愿
光荣归于父，及
子，
及圣
神，祈求如何
今日依然，
直到
永
远。阿门。
愿父，及子，及圣神，祈求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